独生爱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我们所有的咒诅都卸在耶稣身上了。我们更感恩你流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包括现在甚至将来的，你的宝血都带有功效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欢迎圣灵，我们也承认圣灵是我们最大的帮助者。我们不再依靠势力，不再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圣洁灵方能成事。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让你的教会成为被圣灵充满的教会，成熟的教会，体贴耶稣的教会，更加喜乐平安蒙福的教会。这样祷告祝福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第二章。昨天你看到荣耀这个字出现在以弗所，以弗所是一个大港，但是呢，神却使用保罗到那个地方建立的教会。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，是一个标准的教会。但是你看到启示录当中呢，它是第一间、七间教会里面被指责的。原来教会有不完全的时候，可能有所谓的全盛健康的时期，但相对的一代一代的时候也会堕落的时候。那要回到神给他起初的神的呼召，然后继续再往前行。也神祝福我们丰富教会是一样，每个人刚开始奔跑可能都非常好，刚开始奔跑都有很深的这样受感动，也清楚神给我们的呼召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常常跑的时候很好，但是后面却没有善终。请大家提醒这件事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一定要坚持到底。看看圣经里面，你看到历代志也好，或是列王也好，你看到没有几个王能够坚持到最后的。告诉我们不要依靠自己，其实最大的挑战不是失败，最大的挑战是成功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，当我们觉得很好的时候掉的会 很重，一定要警醒在神面前。好，以弗所呢，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，它的城市真的美好，在位置上还在风景上各方面都是非常发达的。所以保罗到那个地方呢，开始就把福音栽种的地方。当然保罗在那个地方之后又跑到别的地方去。那这封信其实是他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写给以弗所的教会，也是属于监狱书信。那写来的时候很激励以弗所的众圣徒当中。所以你昨天看到第一章里面一开始讲到属灵的福气，讲到祝福，讲到福气，上帝乐意以弗所教会都在属灵的祝福当中。所以看到属灵祝福也报告荣耀的呼召，荣耀的呼召。所以整体来讲呢，包括教会，包括全人类，神奇妙的计划，还有奇妙的呼召，还有奇妙的救赎在当中。好，今天呢，你看到第二章呢，它有三个段落，三个段落呢，讲到什么？就是荣耀的发展。荣耀的发展，第一个发展是什么？是荣耀的救赎。上帝要救赎让我们清清楚楚，如果要跟神荣耀连接在一起，要从救赎开始。所以你看第二章里面讲到救赎，第一段就讲到直接的救赎。我们看到第一段里面，从第一节来读到的第十节是第一段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间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你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恨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为他的大爱，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代的世代看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本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好，第一段讲到救赎，为什么救赎呢？这边保罗就讲出来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把过犯跟罪恶写下来。原来我们会死， 这个死不仅肉体的死，主要的死亡是我们离开神了，我们的灵跟神的灵呢不能连接，不能互动，不能从神领受祝福。刚刚第一章说神要把属灵的祝福各样的福气领到我们，但是为什么不能领到呢？不是神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人从亚当开始，神就用他的手，用这个自己的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面，成为有灵的活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所有的万物都是神口中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但是你看到吗？神造人的时候，你看到耶稣就谦卑下来，然后呢，在泥土当中把亚当塑造起来，亲手捏把他捏完之后呢，很亲近的，几乎脸对脸、眼对眼、鼻对鼻，对他吹了这口气。那个吹气啊，那个破这个字是破音字，那个破这个字哈，会产生极大的震动力，就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面。那这亚当就吸那口气，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。这个是很感动的画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深深的感动，因为人被造是按神的形象，而且有神口中那股气，那个气就是神的灵。今天你看到创世纪一直到现在，神都差人来寻找神给人的宝贝。那最大的财产是什么呢？神的财产就是人口中的那口气，那个就是灵魂。所以神就差派耶稣来寻找世人，他寻找人时候付上极大的代价。我们要明白，原来耶稣呢最看重的，在世上最大的宝贝是什么呢？请记得，不是金银财宝，而是你生命当中这个灵气，那个灵魂，那个是神一直在寻找的。这是耶稣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，要了解上帝的心。所以我们要看见为什么神这么辛苦找我们呢？因为我们跟动物有别，是我们的灵魂，那是神给人的财产，是最宝贝的。好，但是人会死是因为罪恶让我们死亡。哪边呢？这边讲到说，第一个叫做过犯。什么叫过犯呢？过犯叫做明知过犯，明知故犯，知道是上帝要做的，但是我不去做了，那个是很重要的悖逆的本性在当中，那个叫过犯。那第二个叫罪恶。罪恶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原来神给我们一个目标，好像射箭有个靶心在当中，但是偏离什么目标了，射错了，不再中目标了，那个叫做罪恶，未中目标。那个目标就是神的话、神的律法、神的真理，我们没有命中目标，我们走错了，偏离神给的目标，那个叫罪恶。所以过犯、罪恶加起来呢，让我们跟神隔绝，那个状况叫做死亡，这就是死亡。所以神要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活过来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耶稣来到干什么？为什么让我们能够活过来？因为他担当我们的过犯，他担当我们的罪恶，他代替了，所以我们就白白活过来了。所以今天你活着能够跟神交通是极大的代价，不要以为白白的，是神透过耶稣付上极大的代价。我们要感恩再感恩，这个过犯罪恶让我们死了，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复活过来，我们要充满感恩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上帝也告诉我们说，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呢，如果没有活过来，我们会什么状况呢？这边有三个状况。他说那时候，那时是指什么？在过犯、在罪恶当中的人，那时候你们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什么风俗。有三个很重要的内外夹攻，来让我们不能活过来，让我们死在过犯罪当中。请记得三件事。第一个，随从今世的风俗。今世代表什么呢？就是世界的文化、世界的习惯、世界的潮流，就是现在我们在遇到的这些问题，这个叫今世的风俗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以为世界很美丽，很多的时候世界跟神的真理是相冲突的，不合真理的。我们要辨别的能力，特别是台湾的文化，很多很多都是异教文化，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起来祷告，我们要起来征战，因为这是今世的风俗。那因为今天没有办法一一讲很深，但是你慢慢去体会，很多今世的风俗是跟真理是冲突的，这个会让人死去。今天这件事情，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呢，他说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什么邪灵。第二种事情让我们死去，让我们不能跟神连接在一起，那个过犯、那个罪恶是什么呢？怎么来呢？第二个叫做空中掌权者。 就是邪灵，就是魔鬼撒旦，他会让我们去犯罪。他专门的工作是欺骗，他专门的工作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所以我们记得，在灵界是看不到的，但是他容易欺骗，很多人就跟着他走了，走了到最后呢，就失去了活力，失去了生命的活力。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恶者在工作的。好，第三个就是第三节，我们从前把它画起来，从前也都在他们的中间。我们等于说我们没有啊复活啊，我们没有耶稣基督之前，没有啊这个活的生命之前，我们都是跟一样的被世界所蒙蔽，被恶者辖制，都在主面前呢都是迷失的罪人。这边说我们跟他们一样有什么特质呢？第三个，放纵肉体的私欲。画起来，放纵肉体的私欲。这肉体的私欲呢，也是让我们常常去犯罪的地方。让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，肉体在不在？在，肉体来装我们里面的灵。我们这个灵呢，是因为有肉体在一起，灵魂体就是完整的。但是我们信主之后，请大家记得，我们不要再体贴肉体，要体贴什么？圣灵，要体贴圣灵。但是你过度体贴肉体呢，你会发现到罪恶会继续来引导我们生命，不再是圣灵在引导。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三件事，保罗直接写给以弗所教会，这个叫三件的内外加工呢。内外加工，以致我们不能活出基督美好的样式，会让我们受辖制。特别他从前我们跟他们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。那怎么放纵呢？随从肉体和心中喜好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好，这边第二节出现一个叫悖逆之子。第三节说什么呢？可怒之子。好，悖逆之子是因为没有认识主之前呢，我们不晓神的道，走了方向完全是逆方向。神说你再走下去就会掉到什么悬崖里面了，你继续走。后来有人说错了，你就 stop， 然后呢回转 U-turn， 那个叫悔改。叫悔改之后呢，你就走向一条得胜成功复活的道路，那个叫回转。可是你们这边可怒之子，这边叫可怒是什么呢？就是代表说本来神要我们一样要顺服真理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要。所以在神的怒气之下，这个很重要提醒大家的，这边这可怒之子就是神的审判的对象的意思，被神审判的对象的意思，和别人一样。请大家记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到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属灵的，也有属肉体的。这两个最明显的就是啊，这个亚伯拉罕、以撒，然后呢，生了两个儿子里面出现的很直接就是雅各跟以撒。你看，以撒写了雅各跟以撒，这两个都是在讲两件事，一个是属灵的，一个是什么属肉体的。你看到上帝说我爱什么雅各，但是恨恶什么以撒。以撒呢，是不是一个啊？是啊，这个应许下来的也是哦。可是呢，他是非常体贴什么肉体，请大家记得这个叫做可怒之主，很喜欢体贴肉体。好，肉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各位，肉体对不对啊？对，因为我们的肉体，圣经说是圣灵的殿。等下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，要好好的什么被建造起来，这是圣灵要居住的殿，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。但是请记得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们，是耶稣宝血把我们身体就买回来，赎买回来。这哥林多前书教导我们的，说我们的身体不再是你自己的，是谁买回来的？是耶稣买回来的。所以我们要保养我们的身体，顾啊我们的身体都是好的。但是记得，在身体里面有个肉体的情欲在里面，这个要注意的。我们要好好的保养，但是不要体贴肉体。如果体贴的话，会像以扫一样。以扫什么？就是整天体贴肉体啊，眼目的情欲。肉体的情欲嘛，这个就是很容易会失去的祝福的原因啊。好，我稍微提下来，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，直接肉体的情欲最多什么？跟吃有关系。我们是不是在吃当中能够节制啊？还是想吃就一直吃吃吃吃吃？要小心哦。以扫就是因为吃而什么，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夏娃亚当是为什么失去了神的祝福？跟吃有关系。是吗？是，弟兄姐妹，吃没有不好，该吃就要吃，大家要吃对，也不要吃过头，就明白吗？要懂得节制，因为你的身体不再是你自己，是谁的？吃有两个部分，一个是超吃的，一个是不吃，这两个都不对， 想了解吗？超过也不对，不吃也不对，要合神心意就对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你会超吃的，要注意要去对付，这个是肉体的什么情欲。好，第一个是什么东西呢？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跟睡有关系，不睡也不对，然后超睡也不对，这个都是肉体的情欲，都要去对付。再来呢，跟眼目的情有关系，不看也不是，看太多也不是，这个都要去操练的。不然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呢？在神面前叫可怒之子，上帝的处罚就会来到。弟兄姐妹，处罚这个字我们不太喜欢，我们在门徒训里面我们很喜欢蒙福的主题啊，像八福里面都是在讲这方面的，非常好。但是应该加一个九福了，来个福气叫做管教。我们不喜欢管教的主题啊，因为管教呢很不舒服嘛。但是你记得，只要不是私生子，只要是儿女，神就会管教。我发现到好多信主人都，我已经信主20年了，我信主已经3代了，我信主已经50年了，所以神不会管教我。大错特错，越老越神要管教。你不要以为信主很久就不需要管教，要不要管教啊？要。你不管教你就不会善终，请记得这件事，不会善终，不会 finish well， 不会奔跑到底。所以神管教是好的。我们不喜欢这个主题，但是请记得，我们要成为顺服之子，不要成为可怒之子。神要不要管教？要。什么叫可怒？就是对你有怒气喽。父母亲为什么对孩子有怒气？因为不听话嘛。神要不要管教？要。管教是好，除非你是私生子，神不会管你了。但是你是神宝贝宝血重价买回来的，神会不会管教？会。你吃太多，你看太多，你睡太多，你讲太多有关你肉体情欲，神都会管教。阿们。不要让你走向灭亡的道路，这叫做可怒之子。我们要成为神所爱的雅各，不要成神所恨恶的以扫。要提醒我们能够走向这条神所喜悦的道路，祝福的道路。那就是第一章所讲一样，他用各样属灵的福气祝福了我们，我们要得着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所以要懂得，如果我们是有特要这样体贴肉体，开始对付，开始对付，不要体贴你的肉体，要体贴圣灵。体贴肉体会慢慢死亡，体贴圣灵呢就平安，有平安的果子就会长出来，你会发现到越来越平安，越来越得胜。因为神要我们活着过一个喜乐的生活，不要变成到处都是痛苦啊！很多的根源是在肉体的问题，不是神的问题，是我们太体贴肉体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，来，然而无论是可怒之子，无论是悖逆之子，被山外夹攻，但是后面有个第四节，然而 but 出现，代表什么呢？原来神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的肉体有情欲，知道我们的很多的做不来，他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他也知道我们实在过犯当中，所以呢，神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怜悯化起来。弟兄姐妹，这很重要，你要记得，今天你我能够做的地方是神极大的怜悯，今天我能够继续服侍神是神极大的怜悯，今天能够坚持到底，能够忠心到底，保罗说是因为主的怜悯。如果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的时候要小心，你以为哇自己神通广大要小心。所以我刚刚讲过，成功呢是最大的试探，不是失败。成功就觉得我自己很厉害了，我不需要依靠神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记得，你能够坚持到底，如今都能够都是因为神的怜悯，你才会忠心谦卑。一定要谦卑，不要以为算说哇哇我怎么厉害了，要小心。因为神的怜悯，我们才能够忠心的当传道人，继续依靠他，每一篇信息都要依靠他，千万不要依靠昨日的成就，昨日的经验，那篇信息我讲百遍了，背到背如流，小心会跌得很重。要谦卑，原来一切都是神的怜悯哦，我才能够跑到底 finish well， 我也常常祷告说，主啊，帮助我都奔跑到底，在交账的那一刻都能够好好的谦卑到底，不要以为人多了就骄傲起来，神通广大了会跌得很重。我再讲一遍，成功是很大的试探，不是失败。看看历代志这些王，你看有多少真的是跑到底的，没有多少位。好好去研读，原来神在提醒我们一定要谦卑，随时都依靠他。神要的就是我们 trust in him， 没有别的，信靠他到底。我们大事小事都需要神的怜悯。好，这个就是神教导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把他爱浇灌下来。当我们在过犯当中，死在过犯当中，他便叫我们以基督活过来，这就是本乎都是他的恩典，我们怎么会胜过呢？我们本来就是何等软弱，三个内外夹攻，谁会胜过呢？没办法的，就是基督白白的恩典。好，接下来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第五节讲到我们现在的光景，第六节讲到未来世，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号角一吹，我们跟他一起什么？从死里复活了，而且一起升天，在天上跟他一起坐宝座，统管万有。这是讲未来事，所以耶稣所做的都是很重要完整的救赎，他不是做一半，他做的完整的救赎，除了让我们灵魂得救，还有很重要的，有一天再来说，我们会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升天，一直到永恒里面跟他同坐宝座，那个叫做永远的救赎。我们要很感恩，盼望大家有这个眼光。昨天我们读了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为什么很多人基督徒活着不快乐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主要原因是出在哪个问题？没有永恒的眼光啊，这是很多人的问题啊。我发现到我去一些落后的地方短宣的时候，看到那些孩子在垃圾堆里面，很多很多人一天在吃一餐，然后他们仅有的东西就简单的一个这个什么花，那么欢迎我们来，然后屋顶都是破烂，然后鸟啦鹅压在屋顶上，但是他们却欢迎我们来。来的时候每个人笑眯眯的，牙齿都露过，然后呢就把那个花洒给我们，来唱耶稣啊耶稣啊我们爱你。哇，我眼泪就直流啊，啊，在那边好像天堂一样啊，可是眼睛睁开来其实是破烂的地方，可是从头到尾他们都笑眯眯，一点点都笑了，给他一点点东西都很快乐。可是我来到非常好优渥的这个国家世界，我发现到很多人是愁眉不展的，你发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我到了美国去，很多人很有钱，塞面子哎，很多人这些大陆去的很有钱呢，可是他不开心啊。那些都是基督徒哦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弟兄姐妹，主要问题出在哪边？没有永恒的眼光，就今生的盼望而已。什么叫今生的盼望？我要大房子，我要大车子，我要结婚，我要小孩，我要这个，要永远永远是在物质方面而已，或者是在今生的盼望。得着之后呢，也觉得好像很空哦，没有永恒的眼光。主因在这边，所以昨天读的，他说使你们知道他恩召是何等的指望。神给我们恩召是永恒的看见，如果你不快乐，想看看是不是地上看太多，天上看太少，要天上的眼光。那天我跟一个家人在聊天说，啊，上帝创造好像有一点不太完全。我说什么？他说神创造之后，你看我们这样一辈子老人家了嘛，就这样子穷啊，然后贫穷，那累积啊，然后累积很多财富了嘛，但是人生要走了一点都带不回去了，所以神造的不完全。我就笑一下，神造还是很完全。为什么？你到天上你带一大堆上去哦，哇，这边支票这么股票一大堆上去，哇，金银珠宝，到天一看人家都笑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黄金街碧玉城，你走的路都是黄金，你带了一点点的干嘛？会被嘲笑啊？会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会苦不开心，没有快乐，是因为没有看见永恒的盼望。打开我们的眼界，阿们。有衣有食就感恩，我们最大的喜乐是看到永，你就会快乐，即使在垃圾堆你还是很开心，这就是荣耀的呼召。 盼望，不快乐就是看不到那么远了。做什么事都一样，特别做幸福小组，如果你们看到的话，你做会很辛苦，你如果觉得不会的话，大概你会看到永恒的奖赏等着你，你会做得开开心心。做什么事要有永恒的眼光，这基督徒很重要的眼光，昨天读了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那个其实远光，那个远是远长远的远，要眼光。 OK， 接下来读下去哦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，就在他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，显给后来的世代看。你看到吗？一代一代神有丰盛的恩典，不仅在以弗所，保罗那时时代对他们讲的，以后的以弗所，再来以弗所，不断的下一代下一代以弗所呢，就在神面前呢，世代都要看见丰盛的恩典。好，接下来这丰盛恩典保罗解释了，好，解释这个救恩的恩典多大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个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基本教义里面都讲到这个经文，讲到说我们得救跟外邦的得救完全不一样。外邦呢要靠自己的行的功德，做好事说好话，然后呢成为好人就可以上天堂。这边圣经讲的完全不是，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？恩典。恩典是上帝的工作，人不能参与，一点点都不能做的。你觉得你可以做然后让自己能够成圣然后得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自己的圣洁一点就不能上圣什么送你升到天堂，一点都不能。请大家记得，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。你的圣洁怎么跟神圣洁比呢？我们的公义怎么跟神的公义比呢？一点都不能回到天上。请记得，就是神的恩典，这个恩典叫做神的工作，神的作为，白白给人的礼物，人一点都没办法参与的，一点沾边都没有，都是神完全的救赎。第二个是因着什么？信。好，工作，这边讲到说恩典，救恩的恩典是神的工作，那这边说因着信叫做人的回应，人要参与，要参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怎么得着？信心。人只能用信心去得着神的恩典。讲例子大家就比较知道的，好像上帝要把各样的水流，恩典的水流，救赎的水流淋到你心里面，那你怎么得着呢？你必须要取道，那个取道就什么呢？就是信心。信心有了，那水流就进到你心里面，你就得救了。人需要回应，人有自由意志，那是你的决定，要不要接受耶稣是你个人要相信。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礼物啊！那个礼物就是白白给每个人的救恩。好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边保罗特别在讲犹太人，犹太人常常会自夸，因为什么？他们是神的选民，然后呢靠着律法就觉得可以得救了，所以常常会自夸。所以保罗称就在讲这个，他说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什么自夸，不能自夸，原来都是神白白的恩典，透过基督耶稣让我们重生得救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第十节这个经文呢，我们常常运用在自我形象，很对，但是还有一个方向请大家注意一下。来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。这个经文跟上面两节有关系，跟八跟九有关系，他不是讲自我形象而已，他在讲什么呢？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好，这个恩跟信如果有的话，就怎么样呢？让我们重生得救，得救之后才要记得为了什么，请清楚，我们知道得救是为了要行善，看到这个字吗？得救是为了干嘛？上天堂吗？当然是，最后是上天堂嘛。但是我们没有直接就死了上天堂，那我们在世上要干嘛？行善，请记得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基督徒记得活着要行出上帝给我们的良善，行出在神眼中的 very good， 那很重要，就是神的使命，神给我们的命定，那个就是神说对的地方，那个是良善。好，那另外一个角度请大家记得跟救赎有关系，大家一定要常常清楚，得救是为了行善， 但是得救不是靠着行善，这很重要。得救不是靠着行善，得救是为了什么？行善。得救不能靠着行善，你再怎么做好人，在神标准呢都不及格。这很重要的提醒，说妈，我们明白这三节要串在一起，是这样看的。哦，了解，这在讲救赎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才能够讲说，原来神救赎我们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。那个工作其实英文直接讲比较讲得非常的清楚哈，他说呢 workmanship 这个字， workmanship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神的作品呢，神的佳作。 workmanship 这个字就是神特别特别所做出来的，那个叫佳作。神创造了鸟、牛、羊、狗，说有就有了。他说狗就狗就出现了嘛，他说鸟就鸟就出现了，树就树就出现了，鱼就鱼就出现，都用讲就好了。可是他创造人的时候，是基督耶稣谦卑他自己，跪在地上，亲手拿了土。亚当就是指红土的意思，尘土的意思。然后吹下气呢，叫做有灵的活人啊。完全不一样，是亲自用手去捏的，那吹气的，这个叫做工作，那个才能够讲到第二个很重要，那个叫做自我形象出来了，那个价值就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一件事情，在神眼中，在他的眼中，全宇宙里面所有创造万物最宝贵的就是人。你一定要改变你的眼光，用神的眼光看你自己。我们已经被社会化了，世俗化了，就人就是人嘛。有时候看不起自己哦，讨厌别人哦。弟兄姐妹，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眼光。你是神形象所造的，是他何等的因精心杰作，谦卑自己，把你捏，然后吹口气进去的。好好看好你自己，才能够讲到自我形象。你是他的 workmanship 杰作作品，想看看哦，所有的万物都没有，只有你而已，是神特别精心的杰作。所以要不要爱自己啊？要，你要好爱惜你自己，看顾你自己，这是神讲的。我再讲一遍，神讲的你要阿们，神讲的你要记在你心里面，变成你反射的动作。那个经文要背下去，特别自我形象很差的人一定要读进去，读到最后我就是很荣耀。很多的问题都知道，自我形象被扭曲了，看不起了，我没有用了，这个是事实化，刚刚读过了。 No, 这是恶者的谎言。如果你很讨厌你自己，每天都怕照镜子看到你自己，我太胖了啦，我太肥了啦，我太高了啦，我太扁了，我太瘦了，我太塌了啦，我眼睛太小了。弟兄姐妹，一定要改变你，阿们。把这个经文导读到你的心坎深处，眼睛睁开闭着，那个经文就刻在你心板上。如果感觉又在了，用神的话宣告出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读然后宣告到一个地步，这些已经进到你里面，那个叫做信相认同上帝的话，那个是最谦卑的人。谦卑就是我相信并且我认同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。上帝说这个你就说 Amen， 上帝说这个你说 But， 我相信你是最骄傲的人。神的话你敢不说 Amen 哦？是不是很骄傲？是。改变你自己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 Amen。 在基督里造成的，请记得我刚刚讲那个动作，蹲下来捏你，请记得这个动作，精心捏你，然后吹气，脸对人，眼对眼，要尊重神所创造的佳作。那我们被造干嘛？行善，在世上就是行善，行善不让我们得救，但是得救是为了行善。好，接下来这讲到什么？荣耀的救赎，讲清楚吗？如果定掉的话，接下来下去就看得更精彩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有什么呢？这样讲到来第十一节开始，我们要读到十八节，十一节到十八节，预备，请。所以你们应当
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受割礼的，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中 肉身上所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界上是没指望，没有神。你们从前远离的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里、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为一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并且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。这就是记在那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自己的所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变成为一个和睦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因为他这两下借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
好，这第二段讲到什么？你看出现里面的经文，大概你就看见几件啊，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，前面讲到什么呢？合一、和睦、复合、和好、一体，看到这些字吗？原来第二个荣耀是什么呢？讲到很重要的就是关系的复合，关系的复合。神救我们之后，为了要行善，再来呢，不要忘记很重要的，神的本性是和好、合一、一体、新造人，或者 one body。这个都是上帝很重要，造我们人之后，要我们在世上呢能够彼此相爱。这个主题呢，是因为有得救之后才有这些东西。因为我们是什么？我们在基督的是同样一个身体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时候保罗所讲的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这边讲的来就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，是称为没有割礼的，这名原是凭人手肉身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。好，这边讲到应当纪念，刚刚所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死在过犯当中。弟兄姐妹，这边说在此一节应当纪念，是因为前面有所以嘛，然后前面接下来你们应当纪念，纪念什么呢？他说纪念从前按肉体的情欲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。不要忘记这个事，原来要我们做几件事。第一个要回想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会忘记恩典，我们要常常想到未信主之前，等于说使用前呢，要去想使用前的情况。阿们。每一次我们在守圣餐，不是他要纪念我吗？纪念什么？你要想到你过去是怎么样使用前的人吗？今天才能够领这个饼跟杯吗？不要忘记上帝救赎你过去的那个曾经啊，过去拜偶像，过去很糟糕的，过去很多的那个样子是很敌对神，是悖逆之子、可怒之子，那个样子不可忘记，要回想，这样知道吗？神在提醒啊，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要回想过去，你按肉体呢就是外邦人，没有受隔离的哦，你们在神面前呢有这样的特质啦。好，接下来讲到说隔离这两个字，什么叫隔离？当然讲了犹太人喽，犹太人才有隔离嘛，犹太人是男孩子，然后八天之后生出来就要什么受隔离了。隔离代表什么？分别为圣，跟上帝呢有立约在身呐、啊，你们。这些以弗所人是没有的啦，但是如今却有哎、欸，哇，这是不是很大的恩典？是，你不仅得救，你进到上帝的恩典之内，那恩典是根本你沾不上边的，竟然能够进来啊！来提醒他们要感恩再感恩呐、啊，本来你们是该死的，今天怎么可以进到这地方来？哇，是何等震撼啊。好，继续下去，他说 原来你们身上没有割礼的记号，但是只有犹太人有什么割礼的记号，你们却能够进到犹太人没有割礼当中，但是你可以进到犹太人有割礼的印记当中。好，这边说第十二节，那时你们跟基督什么无关，但是因为基督呢，你们呢就可以进到神的国度。那时候你们没有的时候，你们跟以色列国也是没有关系，是以色列国民之外，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。把应许的诸约画起来，诸约不是一个约嘛，代表什么？好多的约。至少你看到你读了旧约之后，第一个约是从亚伯拉罕之约，它是不是大幅的约啊？是， 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这个都是蒙大福的约，是给谁啊？给亚伯兰子孙而已哦。以弗所人是外邦人，可以得吗？不能啊，你们却得了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讲到什么？ Moses， 摩西有没有约啊？西乃山之约，是不是神跟他立约哦？那是给谁？给犹太人啊，给以色列人。既然你们现在以弗所人外邦人可以得了，是不是很大的一个祝福啊？是。再来呢，大卫有没有大卫之约啊？大卫也有大卫之约啊，你看到吗？大卫的约也是很大的祝福在当中啊。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都领受到上帝给他们的约。今天你外邦人是不配得的。今天外邦人是谁？就是我们台湾人啊，就是我们华人啊，直接讲就讲台中人啊，不配的。那今天得了，为什么？神的恩典，透过谁？耶稣基督，阿们。所以你读会不会流泪？会啊，会很感动啊。我到底是谁？怎么蒙那么大的约？是神透过耶稣基督。我是局外人呢，我是化外人呢，我根本不是以色列国的国民啊，我跟他们都没有相关，竟然得到这么多的盼望，在世上就开始不一样了。不然我那活着，上面说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好，接下来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在基督里靠着他的血就得以什么亲近了，跟神什么亲近和好了。好，接下来你看他一转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画起来，他是指谁？耶稣基督。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到诸般的约里面蒙这些福气？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和睦。第一个和睦，请记得跟神和睦。所以前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讲到和睦，你有透过耶稣的宝血白白救赎恩典，我们就跟神好了，不会是在可怒之子的里面了，完全被什么变成神所祝福的光明之子了，蒙福之子，因为透过耶稣的白白的宝血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请大家记得，十字架不是指的一根木头，十字架是什么？横的木头，代表跟神先好的关系，要跟人有什么好的关系，那个在完整的救恩，请记得这件事情，十字架不是一根木头，是两根木头，十字架是一个很重要和平的记号，家的记号。好，看到第一个，他说因他是我们和睦，这是第一个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当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，你看到殿里面发生什么事？除了地震之外，他说那个木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代表神跟人之间没有隔断的墙了。第二个，请记得还有个隔断的墙，是什么隔断的墙？犹太人跟外邦人从来就不相往来，特别犹太人有优越感，他很讨厌什么外邦人，外邦人就是不洁的地方了，看他们像狗一样啊，讲明白吗？所以有没有有一些很多 有很多的偏见在里面？有，他们过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甚至看不起撒玛利亚人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不是纯种的，所以不要绕道嘛，是吗？是的，有这样的优越感在当中。所以神在讲什么？要让他们这些犹太人知道说，不要轻视外邦人，这些都是神所造的人，神的救恩一样的临到什么？这些外国人身上，要废掉你们中间不相往来那个冤仇、那个对立、那个冲突、那个隔阂、那个仇恨，全部的墙都什么拆毁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是。如果有机会你去、以色列就好了，你看到巴勒斯坦有没有筑墙很高啊？请问那个墙高不高？很高，有没有很多的隔断的墙？越隔越远哦。到现在以色列国还是做这种事吗？是不是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在神看起来，从天看下来就没有墙了。但是只有福音让我们打破隔断的墙，不管你是哪个民族、哪个国籍、哪个性别、哪个肤色、哪个语言、哪个族群，在神面前中全部都要把各隔断的墙掉，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样的族、一样的姓、一样的喜、一样的父亲、一样的基督。阿们。这是最美的一幅画，合而为一，所以后面才能够废掉冤仇，成为新人，变成和睦。那记在十字架上面的仇恨，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什么和好了。原来这个就是和好的福音啊！ 哦，感恩哦，谢谢主，因为有这个我们才有延续到十七节。好，并且来传和平的什么福音。如果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也跟人和好，接下来呢，这福音就要传到远处，也到什么近处。近处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犹太的世界，犹太人就是近处。远处呢，就是今天的远外邦呢。这就是我们大使命的根据啊！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近处远处都要传福音，那个叫和平的福音。好，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两下借着圣灵所感得到父面前。好，最后一段呢、啊？最后一段是什么呢？刚讲过了，荣耀的救赎。再来呢，荣耀的什么呢？荣耀的和好。再来呢，荣耀的建造。我们看到荣耀的建造是最后一段了。神不仅救赎，神不仅要我们跟他和好，跟人和好，最后呢，神对我们有建造。好，这个建造在十九到二十二节，一起来读背经。这样你们
不
再做
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好，这边好，这十九节说这样，因为前面这个两段我们才能讲到这样。好，这边说这样你们就不再是什么外邦人，因为是在基督里面都是同国的，也不再是客旅哦，客旅就寄居的要搬迁，不会的，因为你是神国里面的圣徒，是神国里面同国的人。第二个呢，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，你就是神家里面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家长，我们呢都是他的孩子一样，我们是同国的，是属天国的人，叫天国人。好，这个定义很重要。好，接下来呢就要讲到建造了。当我们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个国民，我们也成为神国的家人。记得你成为基督徒，神在你身上有奇妙的建造，有奇妙建造的计划，每一个基督都是要听进去。好，他说什么呢？并且被建造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好，简单来讲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建造你会想到什么？想到房子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建造房子是不是要蓝图啊？建造要不要建筑师啊？建造要不要建材啊？都要的。然后呢，你看到吗？这简单来讲，上帝怎么建造呢？请大家记得，他找了建材，就是你跟我，基督徒朋友们，你就是神的建材，这样明白吗？要建造什么呢？要建造到最后一节，圣灵居住的时候所在，等要成为圣灵居住的房子，圣灵居住房子那个叫做圣殿，上帝乐意住在当中。讲到圣殿，我们稍微复习一下，我要一点点讲。第一个是我们的圣殿刚开始叫做会幕，从摩西的时候你看到有简单的这个什么，然后建造起来，然后个移动式的，上面又盖的羊皮、海狗皮吗？里面有一些什么黄金啊，有些宝石建造起来，是简单的。后来呢，到了啊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建造圣殿了，那是全世界最昂贵的建筑物，花了很多的钱建造起来，到最后呢就被拆毁了，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就拆毁那个殿，是不是？后来呢，以色列百姓七十年之后又什么？又在建殿。但是在建殿，在所罗巴伯建殿的时候，就不像第一次建的殿，所罗门所建的殿这么辉煌了。后来没多久，又到了什么这个可恶的西利王，又把它拆了，有没有？然后重修一点点的那个时间，后来到耶稣的时代就发预言。然后现在你看到那个殿就是这样的情况，所以它呢有被破坏，有被建造。那现在殿已经残缺不全了。弟兄姐妹，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，他一样要建殿。现在建殿建在哪边呢？请大家记得，他主要是建在各位的身上。你我就是神要建殿的一个材料，神的灵要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这是何等大的喜乐的事情。所以你要记得，好，建殿的方式，他说来根基建造在哪边呢？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。使徒是耶稣的时代才有使徒，先知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先知。有两种解释，第一个，使徒讲到新约的真理，先知代表什么呢？旧约这些先知书也代表什么呢？上帝的启示或是圣灵的作为。好，这个讲到新旧约了。 另外呢，我们讲常常我们在我们的教会讲说，我们是双义的教会。双义教会就两个很重要，一个叫真理，一个叫做什么？圣灵。我们必须要有真理跟圣灵，我们就能够翱翔在天上。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必须要建造在圣灵的启示、圣灵的感动之下。再来呢，要圣经做我们的根基，一起建造起来就能够平衡啊。这就是使徒先知的根基上，好，要成为啊这个根基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耶稣是我们的房角石，是唯一的标准，要对齐耶稣，耶稣就是我们建造的房角石。第三个说，我们被建造的时候，各房要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人跟人都是建材，每个要被建造起来，关系要和好。最后呢，被建造成为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因为圣灵要让啊居住在这个殿当中，这个所在就今天的教会，你我就是神居住的所在，你我就是建材，就是灵工，说我们看见神祝福那个荣耀的教会，是因为我们都在建造的过程当中。所以来到丰富教会，要不要被建造装备啊？要，然后成为可用之材，那上帝的灵就居住在我们当中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很感恩的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今天圣灵一样在寻找可以居住的地方。哪个地方可以让他居住成为圣殿呢？就是这些被神所拣选的门徒们。这是整个以弗所第二章所讲的福音，很荣耀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来感恩，谢谢透过你第二章来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过犯罪恶当中，你就叫我们透过基督活过来，透过耶稣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。我们知道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自己，免得我们自夸。主，我们更感恩的是，感谢你拆毁我们中间隔断的墙，使我们跟神和好，也能够跟所有人和好，不仅跟犹太人和好，主，我们跟外邦人也要和好，更是要跟家人和好，跟朋友和好，因为我们已经被拆毁中间隔断的墙，在基督成为新造的人。主，我们也把和好福音要传给近处跟远处的人。最后我们也感恩，谢谢主，你透过教会能够被建造成主的灵宫，成为圣灵的殿，我们都是你的建材，愿神常居住在我们当中，彰显你荣耀。谢谢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好不好？每个人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透过第二章我们要宣告他在我们身上奇妙的恩典，我们开口来